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节目及广告《移工快易通》。远道而来成伙伴，做会怕别最心安。我们将分享与移工相关的聘雇法令资讯，宣导法令，学相处，听音乐，跨世界级咯。要让雇主移工更靠近，合作生活都顺心。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主持人芳芳马西庞庞。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希望用声音替大家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祝福天下的妈咪们、母亲、人妻夫人、阿嬷们、地方太太们，母亲节快乐。这个假期有没有去哪里吃大餐呢？或者有没有出去玩？今年我们的母亲节，庞庞是去吃港式料理，因为家人们以及庞庞都很爱一家，所以就特地去吃。台湾的港式料理很多，但是有道地口味跟当地风情的并不多。目前我在台北会特地在回访的港式料理，大概就两间三间，不超过三间啦。家人是华侨，我们是客系的，所以我们对于广东菜啦、粤菜以及印尼菜，东南亚的菜色会特别的讲究。的确吃过国外的会有点回不来所以口味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炒出来的香气跟用的这些香料，东西温刀会不会在回访的一个重点要素啊。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比较刁钻对于这一块。但你如果问我那你对拉面啊，你对寿司啊，好拍谁庞庞就真的吃不太出来。我觉得差不多好吃就可以，新鲜不会拉肚子就好。所以每个人对于不一样的口味、不一样的料理，都有不一样的看法。不管怎么样，吃进肚子里最后都会出来变成庞庞很含蓄的，我不会轻易说出来那个字的。总之就是人体自动循环，只要不拉肚子，吃饱不出事，这样就好了哦。哪会说到这？好啦，聊到这边，我们还是要讲回我们的节目，节目在台湾广播公司播出，台北二台 AM1188， 台中台 AM774， 这两个台是每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晚上七点到八点的话是在我们桃园大溪台 AM621 以及新竹台 AM1206， 这四个台都能听到庞庞的节目。那如果您的时间刚好没对上这个广播的话，也不要烦恼，台共的官网还有 Sound On Podcast 都有随选收听，请到我们 FB 搜寻台湾点唱机粉丝团，或者您直接 Google 打上移工快易通，给他搜寻一下，就能收听到我的网络连结咯。母亲节的话题抬杠太久了，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知识小课堂，资讯通通报。法令政策、就业服务、移工新闻、聘雇管理资讯、政令宣导，都在资讯通通报。
喂
喂喂，
小美吗？
怎么了？
哎呦，小美啊，你下班的时候赶快回来一趟啊，咱们家那个看护小芳前几天说要去找朋友玩，结果到今天都还没回来，现在她的手机也打不通，我担心啊，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什么？小芳不见了？好好好，等我回家说。爸，先别急，这件事发生几天了？
算算好像有五天了吧。
啊？
我想说，他难得去找朋友玩几天，想说再等等看，后来我又担心他发生意外，这几天打给他，结果手机一直转语音信箱。
老爸，你怎么现在才说？拖这么久会出大事的。
哎呦，我是怕报了警，小芳会被警察抓走，我才想说再等等看嘛。
爸，这不是要报警害他，这是要保护我们自己。法律规定，移工只要连续旷职三天失去联系，雇主就要在三天之内以书面来通知移民署、当地劳工局、警察机关以及劳动部。啊，现在你拖了五天，我们已经超过通报期限了啦。
哎呦，我哪会想那么多啊，那现在该怎么办？
哎，我们应该会被罚钱，最少罚3万，最高可能要罚到15万元。这几天的就业安定费我们还是要缴，万一他在外面出事，恐怕我们责任更大
啊。还要罚那么多？
嗯，
那小美你赶快帮我报警通报啊，希望还来得及补救。
提醒您，移工失联满3天，3天内一定要通报，拖延不报不只会被罚钱，还可能影响聘雇权益，依法通报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听完刚才杜叔叔的故事，各位听友啊，是不是也觉得通报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不能等了呢？杜叔叔他是一片好心，想要给移工小芳机会，却没有想到自己的等待反而变成了违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一个重点。在劳动部编印的这一本《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里，第5个单元专门讲的就是雇主应通报的事项。很多老板，很多雇主觉得人是我的，我想要什么时候报就什么时候报。可是法律对于移工的动向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一旦漏掉或者是很晚才通报，那么罚单真的会让我们的荷包大失血。今天胖胖就要针对手册的这一个第5个单元里面来提提移工失联跟地址变更的案例。首先看刚才广播短剧的案例5之1，当我们移工像剧中的小芳一样，他只是跟你说我出门找个朋友，我出去买个饮料，结果一个下午先不见了，一个晚上不见了，2个晚上，你还要继续等吗？或者是突然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来上班，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你打给他要么没接，要么根本没开机。这个时候身为雇主的我们应该怎么办？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 撇步， 就是连续旷职3天失去联系，想都不要想，隔天开始3天内就要进行书面的通报。具体应该要怎么算呢？我举个例子，如果说移工在5月1号开始不见踪影，2号3号他也没有消息，你也联系不到他，这个就叫做连续旷职3日哦。从5月4号第4天开始算起的3天之内，就必须要用书面的方式来通知地方，就是你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劳工局、移民署服务站以及警察局，不要忘记也要去跑一趟，并且最好还是要告诉劳动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条文里面写的是复职，复职听起来很公文用词，对不对？胖胖帮大家查了一下，它是一个法律或公务文书上面的用语，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顺便通知或者是抄送，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要知道。所以我刚才讲了4个单位一定要知道哦，如果你家的移工不见了，地方政府劳工局、移民署服务站以及警察局还有劳动部。准备什么样的文件？通报时请准备呈报函、招募许可函的影本以及护照还有居留证的影本。如果大家跟杜叔叔一样太过好心，太过相信对方，等了5天以后才报的话，不好意思，超过3天罚还就是3万元起跳，最高可以罚到15万元。为了帮大家找回移工，现在的规定也变得比较弹性哦。虽然这个法规通报说要等到第3天嘛，也就是他失联了3天，你要再等3天才能书面这个通知，可是只要我们发现人开始找不到，例如一个晚上都不接电话，有点奇怪咯，不需要等待满3天，就可以先联络移民署或者是警察局。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动作？就是要请他们请求协寻，因为也可能他真的是 发生意外也不一定，反正一个晚上不见了就赶快要去找人了。这个叫做抢救黄金时间，抢救他的黄金时间，也抢救我们自己的黄金时间。毕竟我们只有三天就要进行书面通知哦，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很赶的。我们要在三天准备好呈报函、招募许可函的银本啊、护照、居留证银本也都要准备好，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是因为劳资争议而安置在政府备案单位的话怎么办？那个不算失联哦，齁，这一点雇主们你一定要先查清楚，因为你跟他是劳资争议，如果谎报可能最高要罚到150万元哦。接着第二个案例，我们要来看有关于搬家，齁，搬家也是要通报的哦。刘先生他因为换工作，全家从台北搬到台中，原本他聘雇的看护当然也要跟着一起过去嘛，看起来很平常很正常对不对？可是刘先生因为忙着搬家整理新家，他拖了两个月才去报备新地址，结果一样要吃上罚单。听众朋友要注意，只要移工住宿的地点变更，雇主就有两道程序必须要把它跑完。第一个是七天之内要通报劳政主管机关，这是我们雇主的义务，要去那个工作所在地跟住宿地点的县市政府劳工局、劳动局去做报备。如果没有报备的话，或者是你人家说七天内嘛，我们选择了在第14天才去报的话，雇主就可能会被处以新台币6万元到30万元的罚锾，而且也会被废止移工名额。一比一的比例就是走一个就扣一个名额的概念。那么呢，30天内，以前早期是15天，现在2024年3月开始他有实施这个入出国籍移民法的修正案，外国人变更居留地址的申办期限从原本的15天本来半个月放宽为一个月，要通报移民署变更居留证地址。要记得哦，要前往你变更后所在地的移民署服务站。一样，如果没有在30天内办理登记的话，移工本人将会被处以新台币2000元到1万元的罚锾。所以这一位刘先生他不仅害了自己的荷包，他也害了他的移工伙伴，所以雇主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只要移工的住宿地点变更，就是您搬家他当然要跟着搬嘛，那么要记得帮他办理变更手续哦。听完今天这两个案例，大家有没有发现法律其实是在考验我们雇主的时效观念？不管是失联的三天黄金期限，还是搬家的七天黄金期限，要记住这些数字哦，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聘雇权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荷包的权益啦，荷包也不想花钱，国库也不想要这么麻烦哦，最好大家都守法，是不是公文程序啊，跑流程这些就可以省事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守法聘雇很重要哦。讲到这一本雇主聘雇移工法令宣导手册要怎么下载呢？现在就可以搜寻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或是劳动部官网就可以下载电子档，也可以上这个应用程式，就手机 APP 商店，大家自己的手机都有应用程式商店哦。我们去搜寻一个叫做移工小帮手，就会出现这个 APP，所有联络单位的一览表通通都在手机里面，按个键就可以查询了。最后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怎么办？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24小时都有人接听，有任何困惑一通电话就能够得到帮助哦。记住，依法通报不要迟疑，合法聘雇才安心。朋友们，今天要提醒你们一件很多人以为没关系，但其实后果很严重的事情哦。 跨境寄送肉类或植物产品是违法，要受罚的。不少朋友们，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移工伙伴，常常会很想念家乡味，又或者是像我们难得出国去旅行，就想带些好吃的伴手礼回来，像是香肠、肉干、腊肉、肉松，或者是家乡的种子、植物。不少朋友，特别是来自东南亚的移工朋友，常常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像是香肠、肉干、腊肉，或者是家乡的种子，想说哎呀，我在台湾自己种自己吃，就不用去市场买那些香料了。来自远方的家人也会想说，哎呀，你在台湾，我怕你吃不好，吃不习惯台湾的东西啦，我寄一点过去给你解解乡愁啊，就寄了这些违禁品了。要特别留意，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属于因施检疫物品，是不可以随便寄到台湾的。就像我们台湾人出国去旅游，我们不是很喜欢那个，我忘记是香港还是澳门，会有那个凤凰酥，是不是凤凰蛋卷还是怎么样的，反正里面有肉松。诶，不好意思，肉松就是猪肉制品，所以是不能够到台湾的啊。泡面也是，以前早期比较没有特别留意，但后来呢，有一些泡面里面还会真的有那个肉块啊，那些都不能够带回台湾。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因为这些肉类或植物，它都有可能带着病毒、病菌或者是害虫来台湾，这些是我们用眼睛，就算你视力 1.5 2.0 您也看不到里面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病菌、有没有害虫吧，所以这些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例如过去大家常常听到的非洲猪瘟，它的病毒是可以在肉制品当中存活非常久的时间，一旦流入了环境或造到了厨余里面，它就非常有可能对台湾的畜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非洲猪瘟是没有任何药剂可以治疗的，一得到猪就直接上天堂，没有第二句怨言。有啦，它可能会埋怨我们人类啦、哦、所以这些植物肉类制品是绝对不可以跨境来到台湾的哦。现在不管是机场的行李还是国际的包裹，都会经过严格的检查。很多人以为用包裹寄可能不会被发现，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所有的国际邮件都有 X 光检查，一旦查到一定会被拦截下来。那如果真的有人侥幸不听劝寄了怎么办？一，东西会被直接没收销毁；二，寄件人或是收件人都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金；三，情节严重的话，甚至还可能涉及刑责哦。所以庞庞提醒各位，这个不是开玩笑，不是轻松讲的事情，虽然我的语气很轻松，但实际上真的触法了，是要罚很重很重的钱。很多案例都是因为我只是想吃一点家乡味，结果却变成了一张好几万甚至更高的罚单，实在是得不偿失啊。那如果真的很想念家乡的味道怎么办？建议其实我们可以在台湾合法购买啊，或者是选择经过检疫合法进口的产品。现在台湾其实也有不少东南亚的商店能够买到各国的特色食品，当然你要合法进口哦。同时也提醒雇主朋友们，可以主动关心家中的移工伙伴，帮忙提醒这些规定，避免他们因为不了解而误触法规。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守法，我们不管去哪里旅游，去香港、去澳门、去日本、去韩国、去东南亚等等，好吃的美食留在当地品尝，记得伴手礼千万不要带那些盆栽、那些植物还有肉类制品回台湾哦。守住防疫就是守住台湾的生活与产业安全，多一份注意，少一分风险。 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吗？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at 疑点通，因为这一篇宣导也是来自 LINE at 疑点通，赶快加入它，让重要的聘雇资讯、管理资讯随时带着走。讲到这胖胖脆搭，我相信听友们也需要音乐舒缓一下情绪了，因为吸收了太多的知识了，我们赶紧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吧。
在细汉的时阵，阮阿妈对我上好，把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伊嘛常常带我去游园，看人咧佚佗，看人咧办公会啊，看人咧去烧菜。伊常常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啊读册。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啊，遐尼啊用对哦。伊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妈，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了后，才知影阿妈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伫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在阮的心内，常常拢会想着伊。
姐温州 DJ 上海博照，请大家带得走。第一，唔通为外国违规输入肉品；第二，唔通伫个网站卖产地不明的肉制品；第三，不明的肉制品唔通等去喷烫内底，请等粪扫烫，或者是靠空白空空空三九一三一通报回收。为外国违法进口也是炸肉制品入来，相关会判七年有期徒刑，会罚新台币300万的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跟着音乐走进不同国家，有音乐和娱乐拉近彼此距离，我的家乡我的情。
最近的国际局势其实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很多新闻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仔细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变化跟我们每天的开销、交通甚至未来的工作都有关哦。我们就来关心一个时事主题，叫做能源，还有它如何影响东南亚。根据国际媒体像是路透社的报道啊，东协也就是东南亚国家协会的经济部长最近就提出一个警示，目前中东局势可能会让他们整个东南亚的经济成长放慢。胖胖相信我的听友们都知道东协两个字，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搞不清楚。东协我也跟大家一起熟悉，每次这个一年前熟悉一次，我去自己科普了一下，一年后我还是会忘记，毕竟他们的世界跟我们国家比较没有那么紧密的相关。所以胖胖简单快速的说明何谓东协。东协它就是东南亚国家协会的一个简称，它是一个以促进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以及区域和平的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目前成员国有哪些？有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辽国、缅甸、柬埔寨，一共10个会员国。2025年也正式的加入了东帝汶，成为第11个国家会员。好，这个节目不只要轻轻松松啊，胖胖还是希望能够带一点哦，我跟大家一起上课，因为我也是透过资讯的搜集，我们一起来多认识、多了解国际间的相关时事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提说？哎呀，东南亚的经济可能会未来放缓脚步，其实关键点就在于能源。中东的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来源之一，一旦局势紧张，这个油价就容易上涨。油价上涨了，不只是加油钱变贵，还会影响运输成本啦、食品的价格啦，甚至是整体生活经济的开销。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很多国家其实他们是依赖需要进口的能源，一旦国际价格波动，当然会直接反映在人民的生活经济上，像是交通费、电费，甚至是一些日常用品，因为它要制作就需要消耗能源嘛，才能做，要机器要油啊，机器要电啊，才能够把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嘛。所以这段时间东南亚各国开始思考了一件事，如果能源来源不稳定，那么未来该怎么办？此外，有一个英国媒体的分析报道也指出，像是印尼、泰国、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正在增加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可能。其实这个原因很现实，当中东供应出现了不确定，当然各国就得寻找其他替代方案，来确保自己的国家能源可以稳定。这样的选择也反映出一种趋势，我们全球局势的变动之下，接下来东南亚国家会开始越来越倾向走一条比较务实的路线，也就是哪里可以稳定供应就在哪里合作。这一次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开战哦，我相信对于全世界来说都会开始进行所谓国与国之间政策上、社交上一个调整。就像我刚才讲的，接下来东南亚国家就是整体东协，它可能不再会只因为政治、只因为交情、只因为一些民族还是什么样哦，反而会以比较务实经济面上的考量来进行国与国之间合作上的可能。 听起来，东南亚好像跟我们很遥远，其实这些国际新闻没有那么遥远哦，因为我们台湾也要关心油价，也要关心电费，这些背后其实都跟全球能源市场息息相关。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变化也代表着东南亚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管是能源、制造还是人口的市场，都会让这一个东南亚区域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庞庞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有开公司的，或者是他在公司担任这个位阶比较高的朋友，原则上他们现在很多公司的目标已经是开始往东南亚市场进行发展。欧美啦、大陆啦，甚至台湾自己本土已经不再是他们重点考量的一个区域了。至于为什么，我觉得再讲下去就又唠等，而且就比较偏向政经节目了，庞庞没有那么专业。我们要回归到我的家乡我的情比较轻松的单元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当然就可以多去，不管您是上网还是开启你的电视，我们去吸收一些国际相关的新闻时事跟知识，就可以得到不一样多方的见解了。以上有关于能源的重点的东南亚新闻分享到这一边，接下来我们轻松一点，我们来聊聊比较生活面向、比较娱乐面向、比较人文面向的相关新闻。刚刚的国际新闻听得有点冰冷，但它经济指标嘛也是蛮重要的。经济钱啊，钱是我们需要花的，没有钱我们就不能生活，所以国际新闻该听的还是可以听看看。紧接着，东南亚最迷人的样子其实也藏在那些美食、那些节日、那些人文风情里面。最近庞庞就透过他们的一些新闻或社群平台上，有网红嘛，有部落客会分享，我就观察到说，如果我们把视角今天拉到泰国跟越南，庞庞就发现这两个国家刚好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但都很令人向往的生活节奏。首先第一站我们先去泰国瞧瞧，现在曼谷的夜晚不是只有 club pub 哦，像是有一些大型或重新回归的夜市生活，放眼望去都是霓虹灯光跟热闹腾腾的摊位。因为随着疫情的减缓，当然这个观光就复苏了，再加上泼水节刚过的一些余韵，那种热闹感是可以让我们暂时忘却烦忧，尽情享受。对于泰国的年轻人来说，夜市不只是吃饭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户外 living room 户外客厅的感觉。因为他们下班以后把这些工作服脱掉，换上简单的拖鞋凉鞋，就跟朋友在这夜闹的人潮中穿梭，这样的群体快乐现在是泰国年轻上班族们最自然的放松剂。杜瓦讲的泰国就像夜晚的奔放，那越南就有点像是白天的疗愈感。这几年在越南的咖啡文化越来越受到当地人的关注，尤其在胡志明市或者是河内，街头到处都是各色风光的文青咖啡店，有一些当然就我刚才讲的文青设计风格，只要你人美人帅坐在那儿，你就是个文青啊！它其实就是简单的路边摊啊，就路边小椅子，你就这样坐下来喝，不管形式怎么样，喝一杯咖啡，坐下来看看街道上的热闹喧嚣，已经变成他们越南年轻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是很有名的蛋咖啡，鸡蛋的蛋，它是用蛋黄打出绵密的口感，再加上浓郁的咖啡香，现在也成为不少观光客来越南他们一定要体验的特色。以前早期是黑咖啡，要不然就是炼乳咖啡，现在还有蛋咖啡哦。但你问庞庞喝不喝，我是不喝的，我不太喝生蛋汁啊，或者是用 生蛋打的那些果汁饮料。那你问我吃不吃单纯的生蛋，生蛋我是可以吃的，可是我一定是以咸食为主，这种甜食胖胖没办法。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咖啡店在越南已经不是只有我单纯喝一杯喝完就上路就走了，没有哦，更像是一种生活空间。因为很多越南的年轻人，他们会在那里聊天工作，甚至他们就是觉得平常的工作太痛苦了，假日就直接坐在那里发呆放空，静静地看着天空，或者是拿一本书来看，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像我们去东南亚，我们应该住的可能都是 villa， 所以会有游泳池，但亚洲人很奇怪，我们放假住好的饭店，豪华的饭店，但我们不会去游泳池，我们也不会去健身房，我们大概就是早出晚归，不会享受到饭店的任何器材。但我在巴厘岛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只要是金发碧眼的白人，像我跟我朋友家人啊亲戚啊，他们出去的时候就看到白人泡在游泳池里面拿着一本杂志，非常惬意。傍晚回来之后，游泳池里面还是西方人的面孔，他们就真的非常惬意，要不然就躺在那个躺椅上面享受着即将迎接的黄昏夕阳。这种感觉就像胖胖刚才讲的，我买一杯咖啡坐在咖啡店里面，就这样放空一整个下午，让自己的身心灵彻底的放松疗愈。今天讲到泰国的夜市，如果它是动态的喧哗，那么越南的咖啡文化就像是静态的沉思，这个节奏一快一慢，可是核心概念都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人们在忙碌的生活裂缝当中为自己找回的一点主控权。那么对于许多在台湾工作，不管是移工朋友甚至是雇主，您也有工作，您也要上班，又或者您根本就是逃给，相信在某个加班的夜晚，或者是某个不顺遂的工作日里面，会突然想念啊，我好想去台南哪里呀、我好想去花莲哪里呀、我好想离开这个城市，随便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就坐在山上，坐在海边，坐在咖啡厅看着天空发呆，我好想就这样发呆哦，甚至拜托让我回家躺在床上面对天花板发呆我都甘愿。有的人可能会想念夜市的烧烤味，享受那种放空的余韵。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舒缓自己疲惫的工作情绪，只要合情合理合法，胖胖精神永远支持各位哦。诶，奇怪，我的家乡我的情爱公主家好像心灵励志片哦。好啦，讲完了之后呢，赶快分享一首歌曲哦。今天这个歌曲我就选了泰国独立乐团 Purpeach 的作品，我怕自己不会难过。最近泰国音乐榜上这首我怕自己不会难过啊，这首歌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核心在于什么？情感的麻木跟疏离，比起大吵大闹什么都没反应更令人恐惧。歌曲在讲的就是一种感情慢慢变淡的状态，有时候一段感情走到后面，最让人不安的不一定是心痛，不一定是大哭大闹，反而是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难过，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可以一边滑手机一边吃着小吃，日子照样过，工作照样做，可是无形中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空白感跟空虚感。而这一首歌就是在唱这一种微妙却又很真实的情绪。现在时下的泰国年轻人之间就有一种这样的常见情绪状态哦，这首歌很对我的 mood 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mood 嘛就是心情的意思。他们现在面对这个变动非常迅速的世界，当下的社会压力以及生活上的快节奏，也让泰国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情绪心态状态变得越来越平缓，越平淡越冷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平淡的歌哦，等一下你会听它的节奏没有非常的有张力，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歌曲跟泰国年轻人现在当下的社会状态非常有共鸣，也因此才能停留在 泰国音乐榜上这么长一段时间。胖胖虽然喜欢嗨歌、哦、我本来想要挑的另外一首哦，蛮夜店的哦，蛮懂滋懂滋的哦，电音舞曲，但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好奇，因为我也想奇怪，看起来平平的歌啊，怎么那么 popular、哦、我就是抱持着活到老学到老，一切都要探究到底的心态啊、哦！我就特别去搜寻这首歌相关的一些资料，才发现到说、哦、原来一首歌它会红，它不一定是旋律倍儿棒，它有可能是就在那个时机点，天时地利人和，符合了当代年轻人的逻辑思维，所以歌曲才能够引发共鸣。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现在泰国时下年轻人对于情感的态度。 Perpich 我怕自己不会难过。
我怕自己不会难过，人情给善邋遢，挂着带没破没扎，等晒未来难出台，挂着没看到了土壤从那提包括扎没买，挂着看到买提土壤最大，等晒能带看来拉起门路干，เดี๋ยวเรายังจำได้ดีใน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สีเทาๆฝูนึกถึงวันที่เราอยู่ด้วยกันตอนนี้และก่อนจะมีน้ำตาฉันยินดีจะตอบทานหัวใจถ้า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ที่เธอนั้นบอกคำว่ารักกันกลัววันหนึ่งฉันจะฉันจะไม่เสียใจกลัววันหนึ่งถ้าหายไปฉันกลัวI'm not afraid to die.
世界文化到台湾大小事，新闻好康健康一次掌握。这里是生活小百科。生活小百科第一件事就要先告诉大家，钱包荷包一定要顾好好哦。来自 LINE at 一点通，一页式广告诈骗案例宣导。这个一页式广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还是你有被骗过、如果你有被骗过，真的不要再被骗了呢。我还是很快速的来解释一页式广告是什么。它就是将产品的介绍、下单、付款通通整合在单一网页。那么你会在哪里发现这样子的网站呢？在社群媒体的 FBIG、他们都会秀出很厉害的影片，有没有？好像那个菜瓜布一抹，整个厨房都变得亮晶晶，恐惊呢哦。然后就有一个连结，想要这六块菜瓜布吗？超级优惠价，点此团购。一点进去，哎呀，就是这一页式广告，它产品介绍完了，你一直滑一直滑，哎，你要在这里下单，付款整合，单一页面，这时候你要发现，你要连其他地方，哎，都没有连结，好像所有的公司资料就在这一页全部告诉你了，那你就要小心，这个 99.9% 都是诈骗网站。我的听友是不是有人会说，哎呀，我绝对不容易被骗的啦。那我告诉大家，通常会有这种思维的人最容易被骗了，好不好？因为他们的行销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先用很厉害的影片吸引你，比如说卖那个裤子，有没有 XXXX 五个 XL 都能穿，然后就用一个超级大的气球去穿那件裤子，你就觉得哇靠，真的好厉害。按此连结优惠团购价，啪啦按进去，就他的那个图片也做得超精美超真实，然后看到最后还真的会想下单哦，尤其购物流程简便，就是因为这样看到最后引导你下单，还说什么多么快速多么简单，便利商店就能取货，我们天真的就会想说，那不然试看看好了，反正一件也不是4900，才399，好像399被骗也没差。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去尝试下单，最后就真的被骗了。以上一页式广告的介绍，那么近期就查获还蛮多家物流跟仓储业者，他们涉嫌以代收货款的方式来代付高额的广告费，协助投放一页式的诈骗广告。啊，那物流公司不应该哦，这些广告有哪些？我刚才讲的一页式广告有减肥产品、玉镯、茶叶、蜂蜜等商品来吸引民众点阅，看看看觉得好不错、就下单试试看，他们也怕被骗嘛，所以他们选择货到才付款，结果付了人走了，实际收到的啊，打开一看居然是诈骗包裹。所以提醒各位，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一页式广告，看到标榜超便宜、限时抢购、货到付款的商品，通常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一定要特别留意。而且如果您发现这个网站好像是诈骗网站哦，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者做检举。也要请雇主朋友们、中介朋友们一定要提醒你的移工伙伴，因为他们人生地不熟，尤其又看得不是很懂，搞不清楚状况就点下去了，甚至有的还选择先付款再拿货。哇，来到异乡辛苦打拼赚的钱就这样付诸流水，是非常的可惜的。也请雇主朋友们多多提醒您身边的移工伙伴咯。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相信很多人已经带妈妈吃完大餐了，也送上了亲手挑选的礼物吧，或者至少拨通电话亲口说声阿妈母亲节快乐，还是我的听友们，你本身是接受礼物的那个人呢？那你应该很开心哦。不过在庆祝的同时，是不是我们也会好奇这个节日到底怎么来的？今天就特别讲一下，母亲节的起点其实是因为一个外国人他 单纯的思念，它源自一位美国女性在20世纪初有一位叫做安娜的女性，她妈妈过世后她非常的悲痛，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她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她的国家可以订定一个正式的日子，让大家能够表达对妈妈的感谢。而在1908年，她在教堂举办了第一场追思活动，也送出了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白色康乃馨，所以这也成了康乃馨后来成为母亲节象征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一份孝心最终在1914年开花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总统正式宣布每一年的5月第二个星期日就定立为母亲节。安娜本人应该要感到高兴，对不对？但后来她不太高兴，因为她觉得说母亲节订立之后变得太商业化了。她曾经非常生气地表示，她其实当时希望的只是一份真诚思念母亲的心意，结果到最后被商人包装出来的都是昂贵的礼物啊，昂贵的大餐。这也提醒了我们，母亲节的核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份纯粹的感谢。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节日传到了世界各地。台湾呢，我们是习惯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庆祝嘛。不过东南亚不是每个国家都一样哦。像越南跟菲律宾受到国际文化的影响，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都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来庆祝。再来泰国呢，则是他们母亲节其实是定在八月份，八月十二号是泰国诗丽吉太后的生日，泰国人这一天也会穿上蓝色的衣服哦。蓝色的衣服好像在他们泰国是象征那位太后的代表颜色，并且也会送给自己妈妈一朵清香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是不是这样唱？我有点忘记歌词，旋律应该没错啊，代表纯洁的母爱。那在印尼他们是什么时候过母亲节？在12月22号，听起来好像咱台湾人的冬至齁。这个节日源自于1928年印尼第一次妇女大会，所以印尼的母亲节不仅是感谢他们的妈咪，更有肯定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在台湾，截至2026年3月份为止，我们移工人数已经达到 87.3 万人，其中有许多女性移工正担任着看护的角色。其实在今天，他们可能正在公园推着别人的奶奶晒太阳，正在帮别人的家人母亲准备午餐，但是他们心里想的可能是远在几千公里外那个好久没见到的自己的阿母。对于在台湾打拼赚钱的外国朋友来说，5月10号这一天也许看到台湾人在庆祝这个母亲节，心情有一点点复杂，又或者他们想家的情绪会稍微比较多，也许想的是妈妈，当然也许想的是自己远在天边的孩子。如果您是聘雇移工的雇主朋友，今天除了跟自己的家人庆祝，也不妨多给家里的移工伙伴一句简单的问候哦。你可以说，哎，去哪里？是台湾的母亲节，等一下休息时间要不要打一个电话回家跟你的妈妈聊聊天呢？一句话哦，会让身边的人感同身受，有一种哇，也有人明白我今天有那么一点惆怅的理解呢。一点点同理心，我们每个人就能够让这座城市多一份温暖。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剩不到几个小时，让我多说几次，祝福天下的阿姆们生小孩辛苦呢，母亲节快乐哦。Salamahali Ibu， 这个是印尼文，然后我也去学了我不擅长的泰文，还有越南文，还有菲律宾文。我们先来泰文，我讲的一定不标准，因为这三个语言我都不熟悉，我都是用 Google 来自学的哈。泰文叫做 Sok Samwan Me， 怎么好像羊咩咩叫啊？这是母亲节快乐的泰文。接下来是越南文 Chúc mừng nai gu mê， 这个有学的比较像吗？越南文的母亲节快乐。最后是我最不熟悉的菲律宾文哦，有点难念 Maligaya lo namanayna。以上菲律宾文我尽力了，因为它那个 namanya 那个好难哦，然后念快的话根本就措手不及，还不如我唱中文的 rap， 中文的 rap 我还比较会好吧，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的母语嘛，我们母语都是最会的，讲别人的语言，学习别人的语言真的蛮困难的。但这是胖胖的心意啦，就用这个印尼文、越南文、泰文、菲律宾文祝福天下的母亲，妈妈真的很伟大哦，母亲节快乐。如果今天的内容来不及记下来，或者是想要再听一次，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台湾点唱机搜寻节目的播客连结，精彩内容都能再收听哦。不管您是雇主、仲介朋友，还是离乡背井努力在台湾打拼的移工朋友们，我们都希望这一小时的陪伴能让各位收获满满，感受到一点贴心跟安心哦。任何问题记得都能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或者加入 LINE at 移点通，最新资讯一手掌握。谢谢您收听移工快移通，我是主持人芳芳马喜胖胖，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以上节目与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的国语广播节目移工快易通，感谢收听，下次空中再会。我想要出门，四界细细去吃物件，好风吹走我的烦恼，将心情来放轻松。同款相爱的滋味，多加亲切叫咱食济。要吃一盒茶，搁100块通贩卖，咱拢想超过，你借我吃伤多，吃伤百，搁想买，哪会安尼？坐顶烧酒去洗牙齿，风吹走我的烦恼，把心情来放轻松。看路边的花，风景真美丽，人沿路唱歌无问题，闻到同款相爱的滋味，头家亲切叫咱吃菜。带你去世界，欣赏花雨乌白色，要吃冰豆花，再来一碗卤味，滚油汤的
ับเวรินจิเวยาดีกงเจอไว้เพื่อกันโซเกไม่ไฟคิดเกคือสั่งว่าอีโอเบเซเบจัดชีโอเดก็ชีปากก็หังทำเนดันลงชูเจ้าเวติดเจ้าว่าจะชูเวจะชูบาบาบาบาก็ชูเวไม่อันเนจะชูบาบาบาบาก็ชูเวไม่อันเน